因为我觉得《红楼梦》会让你开始觉得青春很美，然后青春里面的小儿女的一些生命的情调，它会让你觉得非常的动情啊。所以我会觉得这些小细节，当你随便挑出来一个的时候，你都会感觉到它里面其实是让你感动的东西。好，然后宝玉又喝茶了。宝玉喝茶的时候，宝玉就让林妹妹吃茶，说林妹妹你吃茶。然后大家就笑了，说林妹妹早走了还让呢。所以你看宝玉那个13岁男孩喝醉酒的时候，根本脑筋有点不清楚了啊，有点糊里糊涂的状态。然后宝玉吃了半碗茶，然后想起早起的茶来，他就问倩雪，就问这个丫头，早起沏了一碗风露茶，我说过那个茶是3-4次才出色，这会儿怎么又沏了这个茶来？好，倩雪就说，我原来是留着的，结果李奶奶来了，又是李奶奶啊，她要尝尝就给她吃了。宝玉听了，将手中的茶杯顺手往地上一直晃浪一声打个粉碎。好，你可以看到李奶奶是一而再再而三的触怒了宝玉。那么其实我觉得这里面是不知道青春王国的那个符码啊，他误触了那个青春王国的这个地雷了。那么青春王国里面，我刚才提到说他的这个符码的东西，其实有时候你到某一个年龄的时候，你没有办法再走进去啊。我刚刚提到说孤独，那个孤独感觉很奇怪，就是你过了青春，你觉得自己年岁大了，它是有一种孤独感。我相信很多父母看到孩子长大，他一方面很开心孩子长成了，可是一方面又觉得好像很孤独的那个感觉。可是孤独不要变成寂寞啊，孤独其实是一个美好的东西，因为你会觉得你的生命里面有你自己的领域，孩子有孩子的领域。可是寂寞就会去抓，就会不放手，不放手会变成很痛苦的一件事情。常常后来会觉得很多不放手的那个状况里面，最后产生非常大的痛苦，因为它就冲突，也开始变成争执，甚至也变成年轻一代的最大的这种压力。因为其实他们绝对爱父母，可是他又有他自己的领域，所以他那个时候的为难中间的牵连其实是最严重的。当然最精彩的是说，我看到一些对于青春期的回忆一直比较旺盛的中年人，他就会在他的家里营造出永远活泼的那个状态，而那个孩子自己都不想出去，那是高手啊。就是他的青春期的回忆一直在，他一直知道青春期的活泼是创造，是寻找各种的好奇，所以他就带着这个孩子一直在寻找这个创造。就是创造力本身是青春期对无限的那个摸索，而这个部分也使得不同的代跟代之间有可能去产生沟通啊。我想这个部分可能大家就可以特别了解到。好，我们看到宝玉就要撵他的奶妈，所以这个袭人这个时候就起来了。袭人起来以后就回答说，袭人忙道，我刚才倒茶被雪滑倒了，失手扎了中指啊，不小心把杯子打破了。然后立刻就安慰宝玉说，你要撵他，你要撵李奶妈也好，我们都愿意出去，不如趁势连我们一起撵了，我们也好，你也不愁没有好的来服侍。宝玉听了这话方无了言语。好，你可以看到袭人多么会讲话。袭人一讲这样的话以后，他就把青春王国的我们一起的那个感觉建立在这里。因为宝玉不是要撵李奶妈吗？可是袭人说你要赶他，我们一起都走了，所以这个青春王国就会崩溃，所以宝玉就不敢讲话了啊。因为宝玉希望这个青春王国能够维护，因为他感觉到李奶妈撞进了这个青春王国，所以他要赶他出去。可是现在袭人说你若赶他，我们一起走，那他觉得这个权衡轻重更严重了，所以他就不讲话。那宝玉当然喝醉了，所以他其实很想睡觉，所以袭人就扶他到炕上脱换了衣服啊，就是袭人在照顾宝玉。不知道宝玉口内说些什么，可能还嘀嘀嘟噜。有没有发现那个13岁男孩睡觉前都会咕咕咕讲不清楚话的那个，还要讲一些话的那个状态？只觉口齿绵缠，这四个字用得非常好。有的版本改成了缠绵，其实改得非常有问题，因为缠绵是在讲我们想人的情感叫做缠绵，绵缠，绵是棉花啊，有点软软的，缠是纠缠不清。你可以看到宝玉这个13岁的男孩，因为喝了酒以后讲话有一点语无伦次了。我特别提到说，我觉得这个时候的男孩女孩都一样，其实他一直不想睡的啊，一直不太想睡，那个爸妈老叫他睡他就不睡，然后还在那边讲话，到最后已经那个 话都已经不清楚了，然后就睡着了。我觉得那个年龄常常这个样子，我自己那个时候就常常跟我妈妈讲故事讲故事，然后就是总是不肯睡，大概就是口齿绵缠啊。他用这个东西在形容宝玉讲话的那个不清楚的感觉，眼皮越加阳色，就眼皮越来越重越来越重，要睡着了，所以就服侍他睡下。好，你注意下面袭人做的事情。袭人伸手从他头上摘下那通灵玉，然后用自己的手帕包好，塞在褥子底下，因为怕宝玉第二天起来的时候那个玉很冰，会冰了他的脖子，所以睡觉以前会把玉先拿下来，用他自己的手帕包好，塞在褥子底下，因为是暖的，第二天戴的时候是暖的。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些都是细节啊，这些细节未必是我们知道的，可是当我们看到作者写出来以后，我们才知道，包括刚刚黛玉帮宝玉戴帽子、披斗篷，现在袭人服侍他去包这个东西。所以我觉得宝玉，你越读到后面，宝玉常常觉得他自己这一世欠好多人的东西，就这么多人爱他，这么多人疼他，这么多人宠他，他好像觉得怎么还都还不完。所以有一段以后你会读到，就宝玉有一天忽然觉得好孤独哦，他觉得有一天他会死亡，然后他会在一个大河上，他的身体会被流出去，然后化成灰，化成灰尘，让他觉得那个时候他好像才了了所有跟这些人的关系。所以他会觉得这些爱，这么多的爱，来自贾母的、王夫人的、宝钗的、黛玉的，甚至这些丫头的。你可以看到袭人是丫头，对不对？就是我们刚才用菲佣在形容，就是说如果他拿薪水赚钱做一个佣人，他不会这么细心的，可是会想到第二天这个玉会冰到他的脖子，会用手帕包好塞在褥子底下，这个爱绝对是姐姐的爱或者是母亲的爱，他才会做这个事情。所以宝玉根本不觉得有主人仆人，他就觉得这些爱这么真诚啊，这么真实，而他自己好几世大概都还报不了啊，对这些所有的人的爱。所以最后曹雪芹会写这么伟大一个小说，记不记得前面他说他这一生经历了这么多的女性，他觉得不可因他的不孝而不流传，他觉得他自己是一无是处的人，一辈子什么好事也没有做，可他觉得他经历了这么多的女性，这么多伟大的女子的爱，他要去记录他们。所以他是从这个动机写这个小说的啊，写出这样一个非常动人的这个小说。好，所以我们看到李奶妈就进来了，你看到这个李奶妈本来要被赶，她这下吓坏了啊，这些得罪了这个宝玉，然后又偷了她的包子，又偷喝了她的茶，然后这个李奶妈进来听见醉了，不敢前来在家触犯啊，不敢在这个惹这个宝玉，悄悄的打听睡了才放心散去。好，所以这个第八回其实到这里结束了，可她带了一点说第二天醒来就有人回说小荣大爷带了秦相公来拜，就是秦钟，因为不是宝玉已经说他要跟秦钟一起读书吗？所以贾蓉就带了这个侄子秦钟来拜，所以宝玉赶快就接出去，然后就带了秦钟去见贾母。那贾母看到秦钟形容标致，举止温柔，可以陪宝玉读书，心里面十分高兴，就留茶留饭，然后又叫人带了秦钟去见王夫人。那么大家看平常都对秦可卿很好，因为秦可卿也是一个会做人的人，那么看到秦可卿的弟弟秦钟也是这样的人品，所以都非常的高兴。那么临去的时候都有表礼啊，每个人都送很多的东西，贾母就送了一个荷包，一个金葵心啊，去文心和和，然后也知道因为秦钟家里没有钱，所以就特别照顾他，送衣服啊，送东西啊。那我们就看到这里介绍了一点点秦钟的家世啊，爸爸叫秦业，然后做银扇郎啊，我们刚才讲过银扇郎就是银扇署的银扇，那么是管这种公家机关的工程的，那么官很小，没有钱，薪水不够，所以想到儿子要去贾家读书非同小可，因为贾家上上下下都是一双富贵眼睛，那么你拿的钱少了根本不是一个样子，所以就东拼西凑借了24两银子。你可以看到要入学等于给老师的一个学费，24两银子秦钟家里拿不出来，就拼凑了很久才拿出了24两银子。可记不记得王熙凤给丫头做衣服的钱拿出来给刘姥姥就是20两，所以你现在可以比较一下，就是当时的那个富贵跟贫穷其实差距蛮大啊，所以也就看到了秦钟去开始读书这一段，读到第九回啊，第九回是这个书里面最耸动的一回，那个学堂里面简直闹性游戏，闹得一塌糊涂的那个状况，我想到现在为止大概还没有一个现代小说写得这么大胆。 所以大家可以先看一看，因为到时候也许我不好意思讲那些粗话，所以大家可以看看他们这些小孩子在13岁在学校里到底讲什么话啊。你回去也可以问问儿子说，你们学校里面到底讲什么话？我想那个小男孩在一起的时候，真的是什么话都可以讲的。有时候大人实在没有办法想象，就他们讲的东西，有时候实在是我们无法想象啊，无法想象。所以有时候你看到一个妈妈很害羞的跟儿子说，关于这个性啊什么，儿子说，妈妈你要知道什么，我都可以告诉你。因为我想小孩现在大概真的上网络以后，什么都知道了。所以其实《红楼梦》很真实的把这个青少年的性的东西全部写出来，全部在第9回。